安。今天是母亲节，也是很多人要离开，也是很多人要来到我们中间。请你打开圣经，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。明天更是主日啊，请大家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，我们翻到12章的最后一节开始，我们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请大家念。我想请你们只念第四节，13章的第四节到第七节，我来念前面的部分，大家有这样的互动。书，哥林多前书，如果不知道人，好，是这个保罗的书信，在新约。泰克路约图，接下来是什么？罗林加佛菲，哈，这就是怎么背的哈。我们找到这个哥林多前书，大家听我来念12章31节到第三节，你们来念4节到7节。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，我现今要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，却没有爱，我就成了明的锣响的靶一般。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，也明白各样的奥秘、各样的知识，而且有全备的信，能叫我能够移山，却没有爱，我就算不得什么。我若是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教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请第八节，好，听到这儿，第31节、13节，我来念。如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这三样，其中最大的就是爱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需要爱，因为你是爱的源头，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就先爱了我们。但是这个爱如此的奇妙，我们难以把握，难以实践。求主今天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寻求大爱的时候你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寻找的就寻见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每个人都希望有爱。今天是一个媒体饱和的时代，你如果打开电视看任何新闻，谈到的爱跟圣经差别很大。最闪光最耀眼的东西未必是最重要存到永远的。我们都知道 American IdolAmerican Got Talent, British Got Talent, 中国也有中国好声音，这整个是一片的媒体都在不断的竞争来表明把人的潜能发表出来。我记得在2009年4月的时候，有一个失业的村姑，是一个英国人，苏珊大妈，大家可能都知道哈，在英国的这个达人秀里头出现。当她出现的时候呢，这个主持人呢就问她是何方人士，你叫什么名字，然后说了个地方没人知道，他说那地方有什么特点呢，就是很多村庄。然后别人问他年纪，他说他47岁了，很多人就开始更多的笑声。然后问他你有什么梦想，你到达人秀来，他说我想成为一个专业的歌唱家、歌唱者，然后笑得更厉害。他说那你想成为什么样的歌唱，他说了一个人，可能我们在座的不知道，但是如果在英国的人就知道，叫 Alan Page, 这是一个著名的 opera 的 singer,唱很多的有名的歌。然后接着这个人就开始调戏他，说那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成功呢，他说没有机会，下面人笑更厉害了哈。但是他说今天也许就是我的时间，他还扭了一下腰身啊。你如果看过这个 YouTube 的话，之后呢他就唱《悲惨世界》的几首歌，方丁那个沦为妓女非常悲惨的这个孩子，他唱的一个 I dream the dream, 就是中文翻成我曾有梦，一句唱出来以后全场就开始沸腾，不断的有人站起来鼓掌，不断的有人站起来鼓掌。当他唱完最后一句歌的时候，他人这人生灭了我的梦， The life killed the dream I dreamed, 然后全场沸腾。然后呢主持人呢这时候呢非常不好意思，因为他们被惊呆了，完全跌破眼镜，对这样一个长得很丑 47岁，其貌不扬的。然后一个人就说，这是三年来我在主持英国 talent show 的最有才能的人，你让我惊呆了。还有一个说，你完全颠覆了我。只有一个人呢继续嘲笑自己，他说，你上台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一个能够一振万国的人。当然他是笑话，他只是知道他要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人，大家很多人都知道苏珊达妈的事儿哈。他后来的成功我们就不讲了，包括这个 Alan Page 跟他一同的来，因为他的缘故 Alan Page 更有名了。然后 Alan Page 就邀请他同台演出哈，这是在 Christmas 的事情。至于这个大婶的事儿，我们也可能以后再讲，我就不表了。但是在苏珊大婶这种现象里面，表明一个什么，在真人秀里面这种事情是比较罕见的。人们都有一个标准，要长相出众，出众穿的要对，说的要得体，而这个人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他的这个完全颠覆了人，一个淳朴的人，不懂得交情的大妈，突然占据俊男美女的舞台，让人重新定义什么是爱，重新定义什么是美，颠覆了大众的文化。人生中最耀眼的特征是什么呢？你如果在家里，在教会里面，在你公司中，在你的学校里面，在你的餐馆上，在你的商场，在你的竞技舞台里面，具有什么样特征的人，具有什么才华的人最耀眼，最吸引人？我们不用说，就是那些马上让你兴奋的人，对不对？能耀眼的，他是不是就是应该我们追求的最高目标？这些都是好的，是不是？你发现一个很有才能的人，如果你走进他的身边，你往往不一定喜欢他。你在家中生活的人，你发现有的人就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好看，娶回来不中用，这样话说的很多，对不对？或者这人很有才，这个男士，但是你嫁给他你一定倒霉，这样的话是有的。所以实际上说到底，什么东西长久，我们应该来看造物主怎么说，然后他授权的使徒怎么看，脍炙人口的哥林多前书13章怎么说。五月到八月是我们人生操练爱神爱人的时刻，换句话说就是爱上帝和爱这个地球村的所有的人的一个季节。或许这是我为什么我们在去年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个爱的篇章分成两次分享，一次在今年这个月的母亲节，还有一次呢在下个月的父亲节，让我们知道上帝是爱的源头，让上帝牺牲的这种圣爱流入那些信靠跟随他的人，也流入那些还没有信靠愿意要跟随他的人，让这个永不止息的爱不断的流动，让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爱的使者。我相信你出现在这哥林多前书13章这些经文，你可能不是第一次听到了，但我越在想这些经文的时候，我越不知道怎么讲，因为都是在婚礼上讲这个，每次婚礼甭管基督徒非基督徒都选这个东西来讲，讲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讲了。我听了很多讲哥林多前书13章的，越听呢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，最后还是按我想的讲。但是我真有一个确据是什么呢？很多人会背诵的这首的确是我们经常应该要默想的，经常要来实践的，它至少让我们提醒我们有一个旋律，这个旋律就是人生的品格之中什么都可以缺，但是有一样不能缺，就是爱。什么都可以少，但是就是一样不能少，你最缺的也是你最要来的追求的，这就是爱。爱的旋律是我们最不可缺少的一个特质。在我们的这个这为什么不走，请帮我往前地方走一下哈，这个不走，怎么这么缺乏爱呢？帮我摁一下，这个不走啊。OK， 也今天讲到很简单，先是讲爱，还是讲爱，不可缺乏的爱。什么人的品质，什么样的品质最吸引人？哥林多前书31的说了三种或者三四种不同的，他最后都用否认的方式说，你有那样的恩赐，如果没有爱 It's a nothing Zero。 的确社会媒体的发达至少有一个好处，就是增添人展示他才能的机会， 每一个人都成了摄影师，每一个人都成了博客作家，每个人都是出版商，每个人都是歌唱家，十几岁就可以写回忆录了。你如果去看现在年轻人，今天的这个《时代周刊》说，什么人来拯救美国呢？是我们现在这些整天玩这个 game 的。他讲到一种很有才能的人，他不是完全是调侃的来说，说这些人要将来救美国，能不能救我不知道。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，无权无势也无钱，我们往往一个人的才能作为我们出众的一个阶梯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往往以为这个就是我们后天的努力的结果，不是天赐。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，我们会看重什么呢？我发现如果你问你自己，我们很相像的，我们都看重外表的才能，我们看重能够说五种外语的人，我们看重做饭是一流的人，大厨，我们愿意看医术高明的医生。我们需要，我找老板的时候呢，到 UCF 读书，我需要是一个高产的作家，不管他论文有没有人看，至少他错了很多。我最好是能够进名牌的学校，著名的公司，能够对我有很好的包装，最好有绝妙的口才，像牧师讲到一定口才要好，如果上舞台的话一定身段要美丽，对不对？如果唱歌的话呢，一定歌喉要亮丽，赛场上一定要绝技，如果生孩子至少生四个，我们很多人羡慕。如果你钱多的话，你最好在公益的事业中奉献更多，这都是好的事情。然而对于这样充满这些恩赐的一个哥林多教会，保罗不断地提醒说，恩赐的目的是什么？他不再说人，一般人把恩赐亮出来的目的就是要彰显自己，他说恩赐亮出来要彰显上帝的荣耀，要什么？为造就人的缘故。整个哥林多教会就每个人都是那样来显示自己，抬高自己，忘了赐恩的主。恩赐是从上帝那来的，无论你好的歌喉，你好的记忆，你后天怎么样努力，有一件事是毫无保留的，你应该说是上帝赐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，保罗会说的最妙的道，甚至他说爱是一种恩赐，是爱的至高性。所以保罗不断地用夸张的说法，让那些最能抓住人眼目的恩赐凸显出来，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凸显更高的更妙的，就是爱。你看他放大这些恩赐，他说我不光是要说万国的语言，哇，万国的语言，这是各国间每一个国家都想要的大使。他还能够跟天使说话，他不光水平说话，他还垂直说话，他是进入先进的人物。他说我有先知讲道的才能，先知是什么？是代表上帝说话的，他不光能够卜卦，这不是新约旧约中讲先知的，先知不光是知道将来，先知是根据上帝的传令来告诉别人，他说我知道上帝的意思，所以整个创造的奥秘，整个救赎的奥秘，将来审判的奥秘我都知道，我是这样一个人。他还说我有一种信心能够大到像耶稣说的能够填海移山，够不够厉害？说到这种，他说我也极其的慷慨，比那个富有的少年官厉害多了。富有的少年官，当耶稣说他因为很富有，你把这些全变卖了跟随他的时候，他忧忧愁愁走了。保罗说不，我愿意粉身碎骨，为了福音的缘故，我走遍天下海角，舍己焚烧肝脑涂地，为了信仰。说了这么多之后，保罗什么？他说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情，中间没有一个最重要的元素，就是爱的话，什么都不是。那些恩赐，无论你的讲道，无论你的口才，无论你的手术，无论你挣多少钱，住在什么样的社区，保罗说 It's nothing， 因为他从永恒的眼光告诉我们，这些不是暂时的事情。他说如果缺少爱，他三次断然否认他人生的价值，如果没有爱，他不过是卖弄学问和才华而已，如果没有爱，他绝对没有价值。他说如果没有爱，我做什么对自己都没有永恒的好处。换言之，我们的才能真的可以平庸，但是在其中唯一不能少的就是爱，唯一不可少的就是爱。还需要帮忙爱我一下啊，往前走一下，再往下走一下，这里可能是没电了。 真的，唯一不能少的就是爱。你还记得耶稣基督差派了70几个门徒出去赶鬼？你知道哈，我们今天看的世界都是看的物质世界非常多，但是事实上有一个属灵的世界。所以当这些人出去赶鬼的时候，真鬼服他们的时候哈，他们非常的兴奋，对不对？回来以后说，鬼都服我们了，哇！然后耶稣说什么？他说不要为鬼服你们高兴，这是才能。他说要为你们的名字写在天上而快乐。因为当时门徒的问题，格林多教会的问题，也是我们这批人的问题，整个教会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因为才能要弄出点名堂来，然后陷入一个泥潭里。还记得我们为什么得救？上帝在永恒中 in love he choose us， 在爱中，在耶稣基督里，在永恒中拣选了我们，是这样的缘故他救我们。上帝爱世人才赐下他的独生子，他才降世为人，为爱降生，为爱牺牲。耶稣基督的教会，上帝的儿女们，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人吸引外人呢？今天因为是母亲节，有很多的慕道朋友来到我们中间，他们为什么来呢？因为是爸爸妈妈邀请他们，或者他是父母亲邀请他们，或者朋友，或者是因为你要离开教会，要搬到遥远的地方来告别，这都是很好的，我们邀请你们来，欢迎你们来。美好的诗歌当然可以被上帝使用，充满能力和知识的讲道当然可以被上帝使用，面临困难和危难的时候信靠上帝的信心当然可以被上帝使用。我们现在远门的一个姐妹，就是她的弟弟去世了，教会成为慷慨奉献支持贫穷的人当然可以让上帝使用。为了别人认识福音的好处，我们在近处远处花时间花代价传福音。红军长老今天在维吉尼亚在宣讲福音的使命，上帝当然乐意使用这些，但是保罗的要点在哪里？保罗要点说，如果这一切的活动中间，一切的作为中间少了一个关键的要素，爱的话，一切都是白搭，都异化了，都异化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他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。他说其实后来约翰解释这并不是新的，原文的意思是更新的命令，在旧约中就说了，出埃及记里有，在利未记里有，叫你们彼此相爱，爱人如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要怎样相爱，你们若彼此有相爱的心，众人就什么因此认出我们的门徒了。他甚至说教会中因为相爱，其他东西不是不重要，是次要。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，别人就认出你是爱的使徒了，爱的门徒了。真的在一个教会中真正能够吸引人的，当你在一个教会中越久，在一个家中越久的时候，你越品尝的时候，你发现真正能吸引人的是那个爱，而非他的耀眼的才干。求神帮助我们这个教会用爱充满我们的言行，充满我们的思想，行事为人最要紧的是一个恩赐。如果真的为上帝发光，一定什么被爱充满。所以我在讲这篇道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没有爱，真的，你真正发现说最要紧的是爱，但是你如果没有爱，你怎么向别人传福音？为何在基督教里头人格最高尚这应该是爱呢？说到底，究竟什么是我们应该渴求的最高境界？究竟爱是什么，或者说爱是谁？为什么它不能少？我们往下面看，请再爱我一下。最该渴求的特质，什么是人生最渴求的这个主旋律？你知道在人与人的关系中，哥林多前书现在在讲人跟人的关系，在讲人跟人的关系。现代人中爱是一个十分流行的，布道会我们也讲，查经小组我们也讲，但是这个词汇是越说越说不清楚的。当你告诉一个还没信主的人说爱是命令，他马上就懵了，对不对？或爱是本体，他也不知道爱是什么。人真的有限，所以需要上帝无限的爱，这是对的，但是有限不是问题。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是有限的，有限从来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什么？ 是堕落，是扭曲，是自我中心，包括爱可以变成非常的丑陋。一个自我中心的爱是很可怕的，可怕到一个地步你会认不出来，或你看见了以后就发现很像自己。所以我们应该看一看什么不是爱，提醒我们，预备我们，让我们拒绝提防这些不是爱的。往下继续翻一下哈，他这里有一些专门用负面定义爱的。他说爱不是什么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羞耻的事或爱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。思想一下，你没有爱的时候，所有这些都是你的自然连锁反应。真的，我们把中间的爱不是去掉，你就说是什么呢？爱不是呢，我们是嫉妒，我们是自夸，我们是张狂。真的，你看那些球员打完球的时候，上次我们有人分享说，他指向天的时候来感谢上帝的时候，有人竟然来禁止他。如果一个球员叭叭这样打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觉得特别什么，哇，这哥们儿真壮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，就是这个很是像我们的自夸，我们的这个自画像。嫉妒、自夸、张狂是我们对其他人恩赐的一个自然反应，就是嫉妒，我们靠自己控制不住的。你看别人唱歌唱得好，牧师看别人讲道讲得好，哇，我什么时候能这样啊？反过来，你要稍微有点成就，你就不知道北了，对不对？这样的人很多，我们就成为一种夸耀的人，张狂的人。陈勇打一个好球，想了好多篇啊，我那天跟他讲，他说突然他打了一个球哈，陈勇还记得吗？突然打了一个叫我们把它叫称为什么，直拍狠打，直拍狠打，不是反手。打完了以后，那一幕在他中间画了。我也是这样的，我打一个好球哈，我今天还记得，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哈，头功进了一个球进门，我到今天我还都记着。Hopeless people， 真的，真的是我们精彩的一幕，我们都会记下来的。夸耀是人的天性，顺心的多一点，我们就忘了自己原来的真相。所以格林多的教会被保罗已经在前面第四章第五次、第五章有六七次的夸他们什么？是自夸，反的哈，批评他们。他接着说，做害羞的事、失礼的事是经常人做的事。辨认一个人是君子还是小人，不是看他跟他长辈怎么说，跟他老板怎么说，而是跟他的晚辈怎么说，跟他的下属怎么说。对老板恭敬不一定是真的爱的缘故，可能是自私的愿望，可能是向上爬的一个需求。我们是求自己的益处，人不为己，什么天诛地灭，这是罪人的天然反应。不在爱中的人一定是这样的，我们一定会坚持自己的权利。人为什么会发怒？发怒本身不是一件坏事，就是提醒我们是什么。因为只有当你的权利被什么践踏的时候，当你写的论文被别人剽窃的时候，当你说的话被别人引用没有给你 credit 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感受？就是这样，这个时候你就特别不高兴。坚持自己的权利，甚至保罗说这个就不是爱了。上帝没有坚持自己的权利，说你们既然灭亡就该灭亡。真的，他来救我们。轻易发怒是我们的本性，在你要求放弃你权利的时候，好人都会动怒，对不对？干什么就我应该做这事儿，干什么这事轮到我，因为你被冒犯了，你被委屈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有人这样说，不计算人的恶是什么呢？是每个人都有一个秘密的资料库，这个资料库是永远不删的，需要有很多的 terabytes 的这个硬盘来存的。如果把我们的思想意念，如果真是这样来说的话，这个资料库是无数的资料库。这里不是讲真爱不需要跟邪恶来争斗，不计算人的恶哈，停止认知。因为他最后讲了一段， 只有邪恶才什么喜欢不义或者自义。除了耶稣和上帝之外，你如果跟一个永远认为他正确的人生活，你是需要上帝的爱的，不然你是非常难过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家里有一个人永远是对的？真的。哦、oh, Mom always right. OK， 反正他也不在。真的，除了我们拒绝提防不爱的这些特质，我们往下看，要追求和认识爱的特质。如果说圣经中讲爱的地方很多，这个地方是很多人喜欢的。我自己在不认识主的时候，我记得是在80年代初跑到南京的外文书店，然后呢想给那个正在谈恋爱的那个潘旭光呢送一个什么东西，看了半天呢也没钱，然后看见有一个那个贴章哈，就是英文的，写的 Love is not boasting, love is not self-seeking。 然后那时候刚刚在学英文哈，然后就把它拿回来了，结果呢也觉得不是自己写的，不好意思贴到我的字典上了，然后也没献给他哈，因为毕竟就是说觉得太便宜了。可是到了我到北美以后信主之后，突然有一天翻开我的浪漫字典，都已经很破了哈，哎，发现怎么是哥林多前书13章啊，原来不知道。就是我们这些不认识上帝的人也会被这种爱的本质吸引，被爱的本质吸引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只喜欢真理，爱是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我们就分两个方面来看，爱是上帝的属性和性情。上帝的属性是什么？是忍耐、恩慈、是真理。你还记得当摩西遇见上帝的时候，他不断的想要看上帝的面容，然后上帝说你躲在我后面让你看，看完之后上帝自我启示给他的第一句话说，耶和华这样说，他说我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这是上帝第一次向摩西向人类揭示他的真面孔的时候，说他是有丰盛的慈爱。因此从这个缘故来说，我们说爱是什么都不太确切，应该说爱是谁，因为这个属性是跟他的本体相连的。你当说那个人是谁的时候，他不是个东西，他是个活物，他是要来体现他是谁的。所以甚至到这里头还说爱是永不止息，到13节的时候说其中最大的是爱的时候，说很久的爱，永恒的爱，不断地提醒我们只有上帝是。当这个世界终结的时候，当新天新地来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存活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哪个是最大的恩赐了，那时候都知道，因为他都与上帝什么面对面了。现在还有怕子，但将来模糊不清的全都要看清楚。所以约翰一书这样说，上帝就是爱。但你不能带过来倒过来说哈，虽然上帝有很多的属性，我们的大小要理问答里告诉我们上帝是什么，公义、良善、慈爱，上帝是智慧、是真理，上帝是怜悯，甚至说上帝的属性里头有超越的属性，他是永恒的，他是无所不在的、无所不能的。但是圣经呢，有的时候就特别要激一下我们，我们不是要贬低一个属性来抬高另一个属性，每一个属性跟另一个属性都相连，但是很清楚就是这样说到上帝就是爱的，是圣经中是几乎是最多的，往往是人缺乏的时候。你还记得在诗篇里63篇，这是大卫在旷野里中他切切寻求的时候，在干旱无水之地是缺乏爱的时候，他说了我的心渴想你，最后他说了一句话，我会唱这首诗歌，在63篇的第3节，他说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。我那时候唱这个歌，我刚刚信主，不知道啥意思。生命，我们活着是因为他是爱。然后还有一个诗篇我给你们讲，在你翻一下诗篇的136篇，他有26个理由来感谢上帝，但是结论或者原因都是一样的。诗篇136篇，你们要称谢耶和华，因为他本为善。结论说什么？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第3节，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你们要称谢那用智慧造天地的。第5节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到21节， 他将他的地赐给他的百姓为业，原因是什么？一样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25节，他赐粮食给凡有血气的人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26节，你们要称谢天上的上帝，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没有爱什么都不是，有了爱什么都有了。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，爱作为上帝可传递的属性，他在被造之初就给了我们。但是始祖的堕落完全扭曲了这个爱，以至于我们今天说爱最多的牧师可能是最没有爱的。比方像我，真的，既然人跟父脱离了这种父子关系，重新回到父的怀抱是我们得到爱的唯一的途径，唯一的方式。不用我说，每次圣经中被翻成慈爱，这个在旧约中英文翻成 steadfast 是 hesed， 这个词是一个圣约之爱，是上帝不断 pursue 我们的爱，是上帝不断追求我们的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感受到上帝在追寻你。当我们在寻找爱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就是上帝来寻求我们，他把中保耶稣基督从天上赐下来，赐到人间，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，只是没有犯罪。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，这个耶稣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个爱的牺牲的巅峰之前，他把真理和爱连在一起了。这里刚刚提到就是喜爱真理嘛，爱是喜爱真理。他说我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但是接着又说，第26节第17章，他说我已将他的名指示，将你的名指示他们，还要指示他们，怎么指示呢？使你所爱我的爱也在他们里面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是没有办法爱的。上个星期五是非常的美，彬彬和刘全他们过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，然后跟方舟的一些人一块儿过。他们过的时候有几个创举，我就公开一下，既然他们公开做的，对不对？我也没有这个经过他们那个允许哈。第一个创举是念他们相互写的爱情书，是他们在婚姻恋爱过程中的交换的。刘全是英文写的，我都录下来了，你们想听的话呢，版权所有哈。然后呢，是有不同的人念的，是有一个英文 native speaker 念的。还有另一个呢，是他们扩展这个母亲的概念，在方舟里面，这不是他们做的，是方舟的主席做的。他不光是献给那个有孩子的女性，他说所有的属灵的妈妈，你们如果带领过人信主，或者传过福音，或者影响过别人，你如果是女性，不管有没有孩子，有没有结婚，你都是可以盼望的母亲。然后每个人都起来了，包括小孩子，男孩子也进去了。我们说不行啊，你得出来啊。真的，上帝这个爱是在基督里塑造了每一对的夫妻，让我们在爱中建立，完全不一样。刘全是一个不爱说话的人，现在呢可能开始倒过来了，刘全开始说话了，喋喋不休了。有一次我坐车跟他在车，他就别人打电话打错电话，他跟别人打电话聊聊一些事情，一个很害羞的人，被爱改变了，被爱征服了。他不是一个完人哈，千万不要我偶然拿出一个人来一说，你们就觉得这个人是什么样的。他们仍然是在成圣的过程中，已经成圣了，还在成圣，还要什么？继续追求爱，是不是？李明是不是这样哈？这个爱不光是上帝，这个爱既然要流动，他爱一定要表现。所以爱的表现是宽容、接纳、希望和等待。这是我对凡事包容、凡事相信、凡事盼望、凡事忍耐的解释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是母亲节，也是主日。今天是什么主日呢？是纪念耶稣基督升天的第一个主日。升天日是在星期四，我想这是为什么李红军外出。耶稣升天了，不传福音有祸了啊！基督本来就是爱的表现。你看耶稣大多数情况下反映出天父的父爱的雄性的这种爱，宽广的、深厚的，但是有的时候反映出这种慈母的爱。有一节经文是在读书的时候读到的， 马太福音23:37，他说：“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用石头打死他，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，好像母鸡一般的把小鸡挤在翅膀之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”耶稣就具有能耐忍耐，像母鸡般的等待他们，等到他们说奉主名的来，这对耶路撒冷，对要定他的人说的。他的宽容接纳等待，在这个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得出来。母亲是什么呢？我们没想起母亲，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。可能有很多的母亲是很伟大的，想想我的母亲也挺伟大的，小学毕业，自己修了高中，修了初中，然后修了电大，写了全国统一教材。但如果我想我母亲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想这个，我想的是什么呢？每天的饭菜，对我的唠叨。大概我每个人想母亲不想那些事情，是想她对你的慈爱、教诲、接纳你，每次失败的时候没有放弃你，信得过你。真的，母亲真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奇妙奇妙的。父亲是那种往往是不行就算了。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儿子呢修车没有什么天才，但是他是个工程师，叫他儿子出来跟他一块修车，孩子干一会儿干错了，他马上就骂他回去了。然后但他妈说你不能放弃啊，这儿子我不知道他将来是不是能够出色的工程师，我不知道，但是他妈的作用绝对不能少。母亲是那个没有别人都放弃了你他不放弃的。但是不光是母亲的爱，也不是基督的爱，不光是这样，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爱的表现。虽然上帝赐给我母亲，让他们在不完美的爱中彰显上帝完美的爱，但是这个圣爱不单属女性，属所有的人，它属于我们中间的男女老少，属于我们中间任何相信上帝应许，上帝有一个承诺，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相信他，这个爱可以住在你里面，这是一个事实，这也是可以是经历到的。有个人这样说，如果一个人没有爱，你需要到医院里看两种这个仪器，一种是有脉搏跳动的仪器，还一个呢是脉搏平的仪器。他说没有爱的人就相当那个心脏是没有曲折线的，没反应的。你是要那个平的呢？哦，很平稳，非常的平稳，还是七上八下的，你要哪一种？不用说，你们要那种七上八下的，爱是永不止息。结束的时候你们要听苏珊大妈的故事呢，还是王一牧师的上帝八问，要听哪个？都非常好。苏珊大妈她成功的演唱这个我有一个梦，我曾有梦，一夜之间成为在那个2009年4月份点击最高的，1亿点击，奥巴马只有两千万哈。苏珊大妈红了，媒体关注她，各种各样的唱片公司来邀请她，但是没有多少人了解她母亲是怎么样生她的。这是个天主教徒，是一个爱尔兰的移民到了苏格兰生存。她生下来的时候呢，是他们家的第六个，超过翟雷的哈，四个儿子，六个女儿，所以他们家十个人，她最后一个女儿，第十个。然后母亲生她的时候47岁。然后因为缺氧，医生告诉说这个孩子啊可能将来会有残障，你要他吗？他妈毫不犹豫说我要。这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学习也智障，在他学校里别人都叫他 Susie Simple， 你听起来很好，英文不太好，这意思是什么？傻 Susie 哈， Simple 的意思是傻哈。然后呢他在学校里只学的正式学的是什么呢？是烹饪。然后但是他太爱唱歌了，在他们教会诗班里唱，但没有世界的人听过他，但他就是爱唱歌，所以他不放弃，就一定的唱。这不放弃的原因呢，就是他妈说你就唱，你的歌声是非常美， 然后呢，他就去唱歌，参加了这个当时为残疾人准备的这些训练课程，然后找到一个名师学，然后呢，从来没有人觉得他会怎么样。他在这个达人秀之前有一个很悲惨的故事，是在达人秀之前有一次呢，大概是1995年，他想要能够唱歌，然后参加一个达人秀，他唱一个诗歌，唱的时候呢，因为他长得太怪了，穿了一个粉红色的，那是他大概40多岁左右，那个是搞笑的笑星，然后就呢，就不断的爬在地下看他的裙子下面，羞辱他。等他唱完这个歌的时候呢，苏赞大妈是趴在地下唱的，然后这个人还亲吻他，搞笑。最后这个没有在电视台里公布。到背后他出名的时候，有一个孩子，就是那个当时在判官席上那个女家子的女儿录了，然后很高的价卖给今天的人。他是这样被羞辱，羞完了以后他就想自杀了，但他妈说你不要放弃。然后他的母亲在2007年的时候去世，然后他自己一下就陷入，因为他的母亲是他人生的支柱，他的教会是他的帮助，但是他就爱唱歌，他干其他事都不太行，教会中是义工的，他唱这歌的时候是个失业者。结果呢，他的母亲去世之后，他突然说我还是要去英国达人秀，他都不知道英国达人秀是什么，就参加初选赛，就刚刚我们开始那一幕的时候就是他初选赛的，在那初选赛上，当他唱到我曾有一个梦 I had a dream a dream 的时候，这个妓女唱的这个梦被罪恶的世界撕碎的这个梦的时候，全场的人被折服了。然后别人都问他，你能够成功吗？他说我可能不能，只是没有机会。我为什么相信机会？他说我母亲跟我说的。47岁的时候圆了他妈47岁生他的梦，我看了很多东西，这个细节是我自己注意到的。47岁妈妈生了一个残障的孩子，他在47岁那一年唱最美的歌声，我有一个梦。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梦，这个梦在哪里？我不知道他母亲的信念来自哪里，他应该是一个天主教徒，从爱尔兰的人大部分是天主教徒。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，灰姑娘的命运可以改变，是因为有一个王子爱她，因为有一个王子爱她。基督徒其实都像苏三大神，不是吗？我们都是有残缺的人，哪一个人不残缺？笑的时候肌肉都僵硬啊，不是吗？但是慈父的确给我们安排了一个白马王子，那是真的恩惠的王子，来寻求我们，让我们在他的大爱里开始寻求他。因为真的，当我们将来见父神面的时候，在这个至古长恒者的面前的时候，上帝不会问你有其他什么才能的。真的，我越来越信服这一点，上帝不会问我们其他的。上帝可能问你很多的问题，其中一个问题他会问你，不是你的职业，而是你为什么做这件事。这是王一的第一问，你的动机是来荣耀神，你服侍别人的时候是什么心态，是爱来出发点吗？第二个问，上帝不问你开什么车，上帝要问你有没有载过没有交通工具的人，有没有载那些没有车来到教会的人。如果你的车永远坐你们家里的人，不管你的车如何的豪华，永远是一个人间的坟墓。这是王毅说的，他明年回到我们中间来。第三，他说上帝不会问你房子有几个卧室，不问你是租的还是拥有的，他会问你在你的家有没有打开给予不认识的人。弟兄姐妹，有没有接待过圣徒？当你接待圣徒的时候，无形中就接待天使了。这是圣约的家庭。第四，上帝不会问你有多少收入，上帝要问有多少是不义之财，哪些是贪污国家的，哪些是贪污社会、贪污别人的。他讲了一个事情，他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为做一笔假账的收入一直良心不安，他说捐了吧等于洗钱，如果呢花掉呢属于嚣张。最后有一天他鼓足勇气问牧师， 该怎么办，然后就学这个，他说要全数的还给别人。第五，上帝不会问你衣柜里有多少的衣服，上帝要问你捐过多少的衣服。真的，这可能在中国很多人在做的事情，尤其在教会，他们的几个孩子经常穿旧衣服的，相互，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，不是吗？都是很好的衣服，我们传递给别人，然后不觉得，别人不觉得这是一个难堪，而是一个爱的走动。第六，说上帝不问你的职位和职，上帝要问你在那个职位上帮助多少人，成为上帝喜悦的人。职位不是今天的权柄，职位是属灵的影响力，滥用的人将来是一场空。第七，上帝不问你住在什么样的社区，上帝要问你如何带待你的灵舍。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我们的社区是有博士、有体面的人出入的，最好是有好的学区。然而你知道，信主的人在初期的时候和今天一样，底层的人更容易。第八，上帝不会问你有多少朋友， Facebook 上有多少个 like， 他会问你成为多少人的朋友。爱是很有魅力的，愿上帝帮助我们，在母亲节的时候，我们纪念母亲这个爱的化身的时候，记住，只有一样不能少，是什么？就是爱。只有一样要努力追求的恩赐，就是爱。愿上帝祝福我们。我们祷告，主，谢谢你，你爱了我们，今天仍然把爱不断的浇灌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学习跟随你，来爱你，因为你先爱我们。祷告，奉主的名。阿们。我们接下来是有一个